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说，我们所要畏惧的唯一事物就是畏惧本身，无名的、无缘由的、无理的恐怖瘫痪了将撤退转换成前进所必须的努力。当一个人曾经受过伤害，大脑会倾向把现在类似的情境跟过去那个痛苦的经验连接起来，于是眼前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挑战，但内心却仿佛再次回到当年那个无助的时刻。这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一定是眼前的事件，而是对事件的恐惧感。但是当我们辨识出来，明白恐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迈向修复的开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一同挖掘心理导致我们生理的反应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一同探索那些受伤的童年回忆如何影响我们长大后的人际关系，今天我们进一步挖掘这对生理层面造成了什么样的反应。波兰犹太裔哲学家以及作者爱丽丝·米勒在他的著作《为了你好》当中写道，童年的事实储藏在身体里，尽管我们能压抑它，却无法因着压抑而改变它。我们的头脑可以被欺骗，感受可以被操控，感知可以被困惑，身体可以用沉思来掩盖，但总有一天身体会交出它的账单来，因为掩盖是无法使其腐坏的。就像那不接受任何妥协或借口的孩子，这伤口会不停折磨我们，直到我们不再逃避事实为止。正如当一个发怒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感到呼吸紧迫或者是脖子紧绷，看到暗恋的对象或者最近跟我们不欢而散的人的时候，会感到双腿发软。身体反映心理，这其实是潜意识生活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形式。因此童年时期所遭遇的经历也可能会反映在已经长大的我们身上。这些生理的反应表示除了眼前事件展现出来或者采取行动者所表现出来的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不管心智如何缩小或者是合理化事情，我们的身体会对兴奋或创伤发生反应。我们体验着从婴儿时代就存在体内的细胞反应，它们全部都代表着未经过处理或未完成的事件与感受。如今它们一个个浮现向我们打招呼，手中还拿着账单要求我们完整结清或者最低限度付款。就某个层面来说，身体就像信用卡，我们一生都在用它来签账买东西，然后现今的经验会拿发票给我们。身体的反应能够告诉我们事实， 反倒是我们的心智有可能仅回报一些空话。例如，我们的心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检查自己的身体反应，你发现侦测到了怒气，也许是以紧咬着下巴或者握紧的拳头来呈现。我们的心智说，不用着急，但进一步注意自己的行为模式，你侦测到了焦虑，也许是反映在咬指甲或者是拔头发、抖脚。这些被披露的事实会启动能量，如果我们辨识出来，就可以正面回应，而不是逃避掩盖。因为无视这些感受可能会导致更加沮丧，同时内心也会感到困惑。以上这些告诉我们，过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心理上的。我们的身体一直以来都记录着爸爸妈妈对我们身体上的意义。储存这类资讯的原因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会获得之前没有得到的，或者重新得到以前曾经拥有过的。有些人迷失在绝望里，找不到如何跟现在的关系调和，但那并不会取消或者是抹去他潜意识的回忆。你我的故事不单单是一段心理的记忆，记录着所学到或发生的事，它同时也是肉体的记录。然而，身体不像心智那么容易被说服，因为我们的移动、走路、呼吸和承受自己的方式里，都在透露着关于自身的故事。童年和现今的压力都刻印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会透过肌肉紧张表现出来，像是压抑的身体动作、紧缩的姿势跟呼吸。我们体现的方式能够揭露出自己潜意识过程的关键资料。透过注意和记录，我们会辨识出身体传出的讯息是什么，如此一来才可以对它有正确的处理和反应。不久之前，金宁和家人在串流平台观看了一部韩剧，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剧中女主角的故事以及对她的描绘，就让金宁在预备这集节目内容的时候时不时浮现出来。女主角卞恩雅是电影公司崔氏影业的企划 PD， 以对剧本的尖锐评论而闻名，被老板取了个外号“斧头”。但是在公司里，她往往是被老板骂得最凶、数落最难听的对象，也常常受到同事的冷言酸语。恩雅似乎是一个很容易被欺负的角色，因为面对这些职场上的霸凌，她总是压抑情绪，默默承受。但是只要面临高压，身体的反应就会出来，那就是无法控制的流鼻血。随着剧情进一步的推展，我们才知道恩雅会流鼻血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她童年时期被母亲抛弃的痛苦。从此以后，只要她感到被贬低、被抛弃，有了巨大的压力，就会呈现这样的身体反应。她称那样的感受如同自我毁灭。在这部戏剧里，还有一个比较微科幻的设定，男女主角都佩戴了一种情绪手表，可以侦测当下的情绪，例如开心、温暖、生气、焦虑等等。同时，荧幕还会出现对应的颜色，如果是正面的情绪就是绿色，负面的情绪则是红色。不过因为这是正在测试研发的阶段，男女主角都算是参与的受试者，所以定期要缴回手表查看情绪数据。特别的是，男女主角他们戴的手表都曾经侦测到未知的情绪。4000位受试者当中，只有他们两个有出现无法侦测的情绪。于是，工作人员就各自询问他们，当未知的情绪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做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事，会如何为这样的情绪命名呢？因为这个情绪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无奈，却带着7%的绝望感。男主角一听就知道，另外一位出现未知情绪的人就是女主角。这也激励他在无形中先面对自己的情绪，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这才发现，两次男主角黄东满自己手表出现未知情绪的时候，都是哥哥试图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 黄东满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的是救我。那个时候他内心发出的是求救的讯号，救我。而这个情绪的命名被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传达到女主角恩雅的时候，恩雅才体悟到，原来她童年那个被母亲抛弃的场景所感受的情绪，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求救的讯号，一个幼小心灵无法承受的痛苦，借着身体的反应所发出的讯息，救我。然而，小时候的无能为力，不代表长大之后我们就无法面对。在辨识出这类情绪之后，某一次的会议上，恩雅听到自己母亲针对她参与编剧的剧本直接的贬低和批评，她感到自己又要流鼻血的时候，这一次恩雅决定不要逃避压抑，把这个不愉快的情绪辨识出来，因为当她把负面的情绪辨识出来，就会有比较好的面对跟处理，至少阻止这个负面情绪不断的扩大，演变成更加扭曲的想法。恩雅知道，这是被攻击的感觉，追根究底，这感觉也包含了恐惧。然后她意识到，妈妈说的话是杀不死她的，她可以拒绝而不是接受。当她这么一想，鼻血就没有流出来了。到了剧情的尾声，我们也才知道女主角的妈妈其实是很佩服这个女儿的，她很佩服恩雅可以在没有亲生父母的情况下长得那么好，有担当、负责任，并且如此有才华。当这句话辗转传到了恩雅的耳中，在那一刻，恩雅的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因为这对她来说仿佛是解开了一个心结。也许他们母女二人并不会因此有什么太亲密的关系，但至少恩雅越来越可以离开那个自我毁灭的情绪里，不再陷入仿佛无法挣脱的深渊中。当我们谈到童年的伤害、身体的记忆，以及那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求救讯号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我真的找到那个伤口了，接下来呢？我们辨识出问题，我们看到自己的情绪、思想跟行为模式。但是基督信仰更进一步的指出，人真正的医治始于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之外，并且把自己带到那位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面前。在旧约圣经的诗篇里，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从来不会假装自己没事，也不会掩盖自己的痛苦。他害怕的时候就向神说害怕，忧伤的时候就对神说我很忧伤，被人伤害的时候也是直接向神倾诉。大卫曾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里说的一人，并不是指完全不会犯错的人，而是信靠神、遵行神话语的人，因此神视他为义人。也许我们并没有像韩剧里的女主角，有好的朋友陪伴、鼓励跟支持，有被同理以及被引导，但是你可以让上帝来引导、扶持、安慰你。况且这位真神是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他早在你知道他之前就认识你了，他乐意接住你、医治你、陪伴你，只要你愿意承认你需要他，也回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上帝不仅透过他的话语医治我们，他也会透过教会肢体的陪伴，有的时候透过专业的辅导跟咨商，有的时候透过一段生命的经历，慢慢拆除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信念。但是所有医治的起点都来自同一件事，停止逃避，来到神面前。因为唯有当光照进黑暗，黑暗才会开始消散，唯有当伤口被看见，伤口 才有被医治的可能。真正的医治不是逃避过去，而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重新认识自己是谁，学习用新的眼光走向未来。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天国文化复兴专辑当中的《医治者》。
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风浪，艰难终与我同行，医治我的疾病，我心靠你，我心靠你，我相信你是医治者，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远超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 相信你是一只掌，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远超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天国文化复兴》专辑当中的《医治者》。今天在栏目里，我们挖掘童年时期的创伤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反应，为何会有生理的反应呢？这次让我们回到内部，从大脑的运作出发，情绪的反应储存在杏仁核，它不会固定不变，是会随着时间情境在变化，就像是旋律一般，即便完成了也会继续变化音色跟演奏的方式，而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版本，并且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演奏的旋律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压力跟恐惧呢？他们会分泌可体松，或者称为皮质醇，这是肾上腺皮质分泌的天然荷尔蒙，俗称压力荷尔蒙。这些心理反应让我们准备好面对眼中的危险，不管是否是真的，这都会刺激我们更容易反抗或者是远离。至于海马体，或者称为海马回，海马体负责将短期的经历或者是资讯进行编码跟处理，并且帮助他们巩固成为长期的记忆，储存到大脑皮质中。海马体会将我们隐晦的记忆融入可以理解的整体里，当它被创伤或者是高度压力所阻塞的时候，事件就不能够完全获得处理。这显示了记忆在我们无法掌握的因素面前脆弱无比。例如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在一段关系里可能会忘了或者放弃跟另一半制定的计划。临床上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失去回想起计划或者支持热忱的能力。当我们感觉到了压力或者是威胁，肾上腺素帮助我们敏锐回想起危险的事件以及长期记忆中的恐惧反应，所以我们能够运用之前学过的来处理立即要面对的危险。但是当过度反应或者是错误反应，就会带来破坏力，以为自己得重复承受这些创伤的记忆。大脑会让这些看似紧张的事件与和它相似的原始事件连结，变成同一件事，但是我们却没有以这十年来有所成长的成年人态度去看待它，而是仍旧以那旧时光里无能为力的小孩子来经历它。这使我们的人生有较多的相似，却也较少的真实。停顿，站稳脚步，是我们期待的转变契机。我们盼望借着停顿一段时间，在宁静中，一扇通往救赎的门便会敞开。在经过这一段大脑的探索之后，原来许多反应并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而是过去的经历深深影响着我们。有时候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场景，就能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多年以前的痛苦里。明明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当年伤害我们的人，明明自己已经长大了，但内心却仍像那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害怕退缩，想要逃跑。然而福音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不是注定永远活在过去里的人，我们可以停下脚步，诚实面对自己的伤口。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处理它，而是我们愿意把它带到谁的面前。因为有些重担太重了， 不是靠意志力就能够放下，有些伤口太深了，不是靠时间就能够痊愈，有些黑暗太久了，不是靠自己努力就能够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想要靠自己解决问题，但是越努力，却发现自己好像越陷在泥沼里。上帝却是邀请我们停下来，不是停止成长，是停止单靠自己，不是放弃人生，而是放下那种我一定要靠自己拯救自己的重担。耶稣曾经以比喻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宣告自己就是那门，他自己就是生命的道路，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光在哪儿，他自己就是光。真正的救赎不是来自人的能力，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大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九张专辑《深处我心》当中的《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